使徒行传第二十五章，请看使徒行传二十五章。这张圣经仍然是保罗在该撒利亚再一次的受审，也可以说公会的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再一次的用许多的不能够成为事实的来控告保罗。但同时呢，也看到保罗是怎样的为自己分数，他是怎样的为神做见证。所以这张圣经的中心是上告该撒，永奔罗马，或者永奔目标。这张圣经我们看到保罗终于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提出要上告该撒，要往罗马去，而不是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张圣经啊，我想我们最要紧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魔鬼的诡计。保罗要去罗马，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给他的目标，而且神有话临到他，神怎样叫他在耶路撒冷为神做见证，神也要叫他在罗马为主做见证。而且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他就清楚了他要往罗马去，但是这路上就给我们看到保罗经过多少的艰难危险。犹太人不止一次的埋伏要杀他，二十四章要杀他，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四十多人同谋起大事要杀保罗，结果呢他们的计谋不得成功。二十五章又一次的要杀保罗，还是埋伏要杀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为什么撒旦这样的不甘心，因为他在他的身上有神的旨意。所以一个人只要你在你的身上有神的旨意，有神的使命，有福音的使命和这个负担，那魔鬼千方百计要拦阻，要拦阻。所以今天在保罗的身上就给我们看到，在这一章圣经我们看到保罗他灵里是多么清楚，他认识魔鬼的诡计。所以他在回答的时候他非常谨慎也非常坚决，他绝不回耶路撒冷。魔鬼叫你开倒车，魔鬼叫你回去，神的旨意叫他奔向前面的。这是作为一个罗马的公民是有这个权利，更何况他根本没有罪恶，所以只有上告该撒才能够最终使他能够得到释放。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既勇敢又有智谋，又在灵里是这样的认识魔鬼的诡计。所以第一小段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敌计终不得逞，仇敌的诡计在保罗的身上终不得逞。虽然他们要杀他，但是呢这个计谋呢没有得逞。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五节，第一段一节到五节，敌计终不得逞。我们首先看到现在的保罗在哪里？在该撒利亚的衙门里，就是在监牢里面。前任的那一个菲利斯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就把保罗继续留在监里。这一留我们知道就是两年多的时间，到菲利斯上任已经是两年了，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大家看已经有两年了，但是呢还把他留住，说明两年以后他还没有把他放了，这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所以这两年多的时间保罗是在该撒利亚的监牢里面，但是这个地方成了他蒙恩退休的逃城，成了他祷告侍奉神的一个中心。所以一切都是为成就神的美意。所以保罗一面在监牢里与神亲近侍奉神，多多做守望祷告的工作，一面随时被提出来，二十四章被提出来，现在二十五章又被提出来，二十六章又被提出来，就在该撒利亚他就有三次为神做见证，有三次被提出来为自己分数，实际也就是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看现在二十五章第一节这一小段，菲斯都就是新上任的巡抚，他到了任，就是他代替了那个菲利斯。过了三天他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没有告诉我们他到什么，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但是耶路撒冷是当时的这个宗教的中心，也是政治的中心，那当然是犹太省的一个中心了。所以这个腓斯都上任以后呢，他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公会，就是包括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又抓住机会向这一位新上任的腓斯都啊来控告保罗。所以我们说这些个仇敌呀、啊公会的人是无孔不入，抓住一切的机会要什么？要控告保罗，抓住一切的机会要把保罗置于死地啊！而且不但控告保罗，而且又央告他，又求他的情，表示非常恳切啊，可能是一再的再三的请求这位新上任的巡抚要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我们看他们的计谋，提过来其实并不是要审他，而是要做什么呢？乃是要害他。所以下面说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索性也不审了，审来审去根本也没有证实的东西，也没有真正的罪恶，也没有真的见证，所以呢不如就干脆把他杀掉。所以我们看看他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其实这背后就是魔鬼的诡计。你保罗要上罗马去，你保罗要成就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撒旦就借着公会，借着这些个犹太人把保罗恨之入骨。所以呢就是有这么一个计谋，请这个腓斯都你一定把他提来，提在路上呢实际是要害他，就是这么一个计谋。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这个新上任的腓斯都啊，他却是没有答应，这也是出乎神。他因为答应啊，他没有答应，他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里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意思说你们要告他，你们下来，并不是上去，乃是你们下来。所以这就是违反了这个犹太人的当时的一个心愿，使得这一个计谋不能得逞，是不是？就这么短短的五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路上埋伏把保罗杀掉，但是神借着新上任的腓斯都呢就拦阻了。因为这个新上任的他呢要到耶路撒冷可能是有事，他呢要回到该撒利亚，这是他上任的地方，所以他必须要回来，所以他就不同意把保罗提上来。这不就告诉我们是出乎神，也就是破坏了仇敌的诡计，是撒旦的计谋，不能够得逞。为什么？因为神在保罗身上有旨意，神的旨意是最终要得胜的。所以下面我们接着看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六节到十二节就是神旨意得胜。我们看一下神旨意怎么得胜，就是说犹太人这样的告保罗，第二次下来就是从耶路撒冷下到该撒利亚来告保罗，但之中呢他们的计谋又一次不能得逞，而且使得保罗呢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要求上告于该撒，那不是旨意通出来了，而且呢当时的巡抚呢也答应说可以上去，说可以上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六节到十二节，大家看六节到十二节，腓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结果呢就下来了。腓斯都下来了，第二天啊，这一些个公会的人也从耶路撒冷下来了，马上就开庭，就坐堂，坐堂就是开庭，马上就要这个来提审保罗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些人，他们是不辞辛苦啊，从耶路撒冷下到该撒利亚。这其中这当中的路程差不多有90多公里，这么远的路他们也不嫌麻烦，也不怕劳累，为了什么呀？为了控告保罗，要陷害保罗啊！所以他们来了啊，以后呢就把保罗提上来。第七节，保罗来了，我们看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来控告他，告来告去，告来告去，都是不能证实的。说起来，一个一个都是重大的事情，表示是原则问题，是很严肃的、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一条一条讲了半天都不能证实，那么也就是说做假见证，要陷害保罗。所以接下来就是保罗的分数，也非常简单。 因为保罗的话没有别的，一再就是重复的是什么，就是他对神对人他没有亏心的事，他是存着无愧的良心。所以下面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就可以看出来了保罗是怎么回答。就这一节圣经请大家一起读，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就这一节圣经，这就是保罗的回答，这就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你们告我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保罗讲到几个方面了，犹太的律法、圣殿和该撒，表示我在宗教方面，我在政治方面我没问题。犹太的律法和圣殿是有关当时犹太教的宗教问题，犹太的律法和圣殿也表明当时犹太人他们笃信就是犹太教了，就是罪神，律法是神所定的，当然犹太的律法他们加了许多人文的人的规条在内，是吧？或者是圣殿，我们知道保罗都是尊重的，保罗一向在他的书信里，在他的事迹里面，我们都看了他是非常尊重律法，原因是什么？他为了得犹太人，为了给他的骨肉同胞做见证，他非常尊重律法，也尊重圣殿。尊重圣殿的意思，他没有违背圣殿的意思，就是说圣殿里的一切礼仪、一切的习俗、一切的要求，他也没有随便的任意的去违背。这就证明保罗他没有做这些事，你们告了半天没有用，这是关系到宗教方面来讲，在宗教方面你们抓不到我保罗有什么毛病，我没有给干犯，啊，没有干犯，就哪怕是犹太人的这些个规条，保罗也没有干犯。因为保罗非常谨慎，他目的是为了得犹太人。第二点，关于政治方面，或是该撒，就是对皇帝、对在上执政掌权的，保罗说我也没有干犯。这两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两点就足可以定保罗的罪。是啊，你在政治上，因为什么犹太人嘛，在宗教上，那你违背的话，那么犹太人可以控告，也可以把你要求当时的巡抚、当时的审判官可以把保罗置于死地。在政治上那更不得了了，当时罗马的天下是罗马皇帝是在位的，是第一要紧的。所以保罗说我都没有干犯，那你有什么证明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里可以看到，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保罗怎么勉励罗马的圣徒，在上执政掌权的，你们要什么呀？你们要顺服，你不能够随便违背，做官的是叫什么？叫恶人惧怕，做叫行恶的惧怕，没有说叫行善的惧怕。所以保罗在书信当中还不止一次提到，在提多书也提到，对执政掌权的你要尊重，因为没有权利不是出于神，就是说他们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所以保罗他也绝对不能够，除了为信仰，他绝不随便去违背该撒，就是说违背执政掌权的，违背国家的律法啊，国家的法律他不违背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书信里也可以证明，不但如此，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而且还说要为什么在上的执政掌权的，还要为他们祷告，还要为他们祝福。所以从这些就看见保罗的话实实在在是有据可查的，他确实是这样的，勉励自己也是勉励别人，要尊重在上执政掌权的。为什么？因为权柄是出于神，是神给他的权柄。那也就是说除了为信仰以外，没有不应该无缘故的，基督徒应该是奉公守法。所以保罗讲的很简单的话，但是说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的喜欢，结果怎么样啊？还要问保罗，你上耶路撒冷去吗？那意思说还要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去解决问题。这明显的是，第一是因为菲斯都这一个新上任的巡抚，他要讨犹太的喜欢，因为他管辖之内都是犹太人，是啊，从耶路撒冷也好，该撒里很多都是犹太人，所以他要讨他们的喜欢。新上任嘛，新上任的官首先要讨群众喜欢，所以呢要把保罗再一次的提回到耶路撒冷去。第二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背后的魔鬼撒旦还是要把保罗叫保罗开倒车回到耶路撒冷去。 结果是什么？就陷到犹太人的网络里，也就是叫他死吧，没有别的。是啊，所以这里说你愿意去吗？问他，问保罗，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判这事吗？意思说我也可以到耶路撒冷去审你。是啊，所以第十节以后就给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首先因为保罗没有罪，他没有违背该杀，也没有违背犹太人的律法和圣殿，所以呢他既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为什么上告该杀，第一点是他不得已，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为了告别人或者为个人的利益要上告皇帝，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必须要这么做，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有这个权利可以上告。我们知道作为罗马公民，作为任何国家的国民公民来讲，如果你不服这一个案子，那你或者你根本没有罪恶，你有权利上告到最高的法庭。那么上告该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到最高法庭。那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是不是？你不服，从中级法院就可以上到最高法院啊，这是可以的。所以保罗呢，就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保罗怎么回答。保罗说，我站在该杀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为什么？他再次强调，我向犹太人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是你啊明明知道的啊，我没有行过不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保罗能够这样的坦白，是吧？这样的大胆，这样的无愧，能够这样的说出这话，因为他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良心有愧，你本身有罪，你敢上告吗？越上告你的罪越严重，对吧？我们看也有些人不服，不服也得打下来。为什么呀？因为你的罪在这里呢，你越上告告越厉害，越把你要执行啊，给你打回来了，是的。所以保罗啊，我们看他真是啊，因为保罗还有什么原因？我们说他要上告该杀啊，我们这里要分析这么几点，起码有四点，大家可以想一想，起码有四个方面可以证明保罗上告该杀完全不是为自己。第一，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他本身是罗马公民，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上告该杀，要到皇上那里去。第二点，他刚才说了，对神他对人他没有不义的事，也可以说对神对人他一直勉励自己是长存无愧的良心。如果一个人有罪，他敢上告该杀呀？他不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更重要了，保罗为什么上告该杀？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机会，因为神的旨意叫他去罗马，是吧？神的旨意让他去罗马。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他就清楚要到耶路撒冷，然后还要到罗马去。还有呢，二十三章，请大家看一下二十三章，就是我们最近读的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大家再读一遍，这就告诉我们保罗为什么他要上罗马去。大家念一下，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因为有神的话这么清楚的临到他，所以他非常清楚神的旨意让他去哪里，去罗马。而且呢，他已经在这里受过审了，他根本不可不应该再回到耶路撒冷去受审，所以呢他就要求上告该杀。所以保罗是有目的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对准目标百折不挠，坚遵神的旨意，绝不回头，就是这样一个保罗。大家不要忘记现在保罗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是作为一个囚犯，是被人押送，是关了两年多的监牢，他也不怕，因为他心地坦然，他长存无愧的良心，他是一个坦然无惧的人，是吧？他是一个心中有神旨意的人，所以他这样做。第四点是什么？他试透了犹太人的计谋啊，一次两次啊，这样的这个要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要杀他。他认识魔鬼的计谋，而且拦阻神的旨意啊，要杀他，使神的旨意不得成就，这是第四点。 所以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认识魔鬼的诡计，不是说像个羔羊一样那么百依百顺，那么也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是要这样，也面向耶路撒冷，像主耶稣一样。但是这个时候的保罗不是这样，他去罗马，他有工作，还有使命，这个时候并不是他殉道的时候，而且他有见证，不是这个不明不白的就被杀害，所以保罗在这点上，在神旨意上他是不屈服的，所以他说我要求，我受审的地方就是该杀在堂前。所以我们看各个方面都是神的安排。他是一个罗马公民，这是前面我们讲了的，生来就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有这个权利，这么样的能够理直气壮，我要求我要上哪，我要上高该上。十一点，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根本没有没办法证明，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所以下面一句，我要上告于该撒。你看看保罗说的多么响亮，字字都是神的旨意。如果我有罪，我也不推辞，是吧？我既没有罪，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交给他们。他们是谁呀？犹太人，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巡抚啊，都是讨犹太的喜欢，这保罗可不讨人喜欢。保罗都知道，我今天你是巡抚也没什么可怕，是犹太人没什么可怕，因为保罗他是这样的，尽了自己的本分，向骨肉同胞已经传了福音，做了见证。他们一再这样，保罗不能依从，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依从啊，违背神旨意的事情不能依从，哪怕你是个犯人，不能依从。所以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底下神也借着环境啊批准答应让他去，这也是很奇妙的。前面菲斯都还要让他到耶路撒冷去，现在十二节大家看，菲斯都和议会就是一些重要人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这些决策的人物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所以我们说这一段叫做什么？神旨意的得胜，是不是？最后菲斯都也答应了，可以去啊。菲斯都也不能说你非得去耶路撒冷。所以说保罗他每一句话都带着权柄能力，因为他说出了神的旨意啊，他没有惧怕，他对准目标勇敢向前。我们再看下面一大段，就是神使君王为他效力。下面亚基帕王了，这亚基帕等于是来串门一样，是偶然来的，也没有事先商量。但是这个亚基帕王呢，很愿意听他来什么，听他的这个为自己的分数。所以结果呢，第一点又给保罗一次机会，就是26章啊，25章的末了和26章的全章，给我们看到又给保罗一次机会，能够为神做见证，是不是？所以亚基帕王来，这也说明有两件事情。通出两个旨意来，第一就是使保罗又一次机会可以为主做见证，第二点借着亚基帕王的来，就决定他可以立刻上罗马去。因为什么呢？我们前后看一下就知道了，尤其是最后那一小段就知道，这个菲斯都啊，他呀决定要把保罗这一个囚犯，也是罗马的公民，是不是要送到该撒那里去？但是正在无可奈何无所成就，后面不是讲吗？要把他送去，送到皇上那里，但是什么都不能承受，意思说不出个名堂来，这个也是不合乎罗马人的这个规矩的。最后两节就说明了，是吧？他说什么？他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承受，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啊，是不合理的。所以菲斯都正在无可奈何，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既然愿意把他送到该撒那里去，又不知道该怎么送。因为没得所承受，所以正好谁来了？亚基帕王来了。而借着亚基帕王的来，就最后做出决定，那就是26章的末了做出决定。27章保罗乘风破浪就奔向罗马，大家看见没？这不是旨意通出来了吗？所以每一部分每一站都看见神旨意是怎样奇妙的通出来。但是这里保罗自己必须勇敢顺服神的旨意，哪怕去罗马他要去死，或者是有危险也在所不惜。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罗马是他的目标，他必须要去。不但去罗马， 我们知道根据罗马书，罗马人书就是保罗所写的罗马人书啊，那个第十五章，保罗不但去罗马，而且亲自他说经过罗马，还要到西班牙去呢。他那个土地啊，神给他的产业是越来越扩张的，所以保罗是至死不辞啊，要去。那结果呢？神使这一段，我们看十三节开始这一大段，神使亚基帕王来为他效力。那么这个亚基帕王是谁？就是那个逼迫彼得杀了雅各，把彼得捉在监里的那一个希律王的儿子。所以这希律啊，从大希律逼迫主耶稣杀死许多的婴孩，一代又一代，这个是第四代，当中还一代叫做亚基老，一共是四代，代代都是什么呀？都是掌权的人，是希律王。但是这个希律王呢，我们看看他名字叫亚基帕，他也是个希律王，他和百尼基士下来了，和夫人下来了，下到该撒利亚来问这个菲斯都的案，这个他们之间的官场啊，互相问安，因为菲斯都刚上任嘛，所以他就来了。他这一来就有了机会，有了机会，菲斯都就把保罗的事情告诉他。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四节，在那里住了多天，菲斯都就把保罗的事情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牢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的祭司长和那个长老们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就是说前面一章就是这一章的本章的前面开头所说的话，犹太人呢，也就是公会这些人要求这个新上任的这个菲斯多要定保罗的罪。但是他说，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意思说还没有经过审，这个是审判，还没有对质，被告和原告还没有对质，没有得到机会分数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我们罗马人的条例。所以呢，菲斯都呢就拒绝了不能定他的罪。机制呢，他们就来了，那就是前面讲的这些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该撒利亚。我就不单言，第二天就坐堂吩咐他们把保罗提上来。十八节，告他的人就告他，所告的是，下面我们看菲斯都的口里证明保罗没有罪。十八节还有呢，二十五节，十八节二十五节，这是菲斯都自己的口里向亚基帕王证明这个保罗没有他们信仰的事，因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说他是活着的，那他就讲了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呢让他们来告他。底下二十节，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你看，这不是吗？正是在菲斯都心里作难，无可奈何，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说我就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件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判，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利亚去。这就是把这个因由啊说出来。那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那这个亚基帕王，我们想也不过是出于好奇，那很好啊，我也来听一听。菲斯都说，那么明天就可以听。所以这时间都是神在安排，明天，所以很快立刻就来听，听了以后立刻就解决。所以二十七章保罗就开始出发了就到罗马去了，就面向罗马。所以你看看神自己通出来之后也是很快，没有单言，明天就听。结果二十三节以后就开始了，就是亚基帕王这个来听保罗来分数。也就是说，神又一次的给保罗机会，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这些个大官的面前，保罗来分数，来做他自己蒙恩的见证。这章二十六章比较详细，讲到他是怎么样的蒙恩，怎么样的蒙召怎么样的传福音，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多么奇妙，保罗没有白白的坐在该撒利亚下监，没有白白的坐牢，虽然人看多么长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他做了见证，也就实实在在应验了当保罗在大马色扑倒的时候神殿的亚拿尼亚所预言的，他要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在外邦人和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 并且我指示他要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苦，所以这些话都应验在保罗的身上。他受苦比谁都多，但是他能够在君王面前，在这个领袖面前，大首领的面前能够做见证啊！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保罗心里真是无限的快乐。我相信保罗非常的高兴，哪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召集这么多的达官贵人？大家看看，这不是吗？达官贵人能够召集在一起，你有什么权利？你怎么能够钻到他们里面去？这是神给的机会。所以大家看第二天二十三节开始，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夫妇两个啊，百尼基实际是最淫乱最邪荡的一个人，其实是他的妹妹，又跟哥哥在一起，后来又嫁给这个嫁给那个啊。大张为什而来？做王的嘛，都是有点权势铺张啊。大张为什而来？同着众千夫长。我们知道当时他们那里有几个营，有五个营，五个营就是五个千夫长，个个都出席。为什么呀？陪同进了宫厅了啊，都来听了。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下面就是菲斯都先做个介绍啊，然后下面就是这个亚基帕王主持，就叫保罗来陈奏啊，来陈述他的事情。我们看二十四节，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说，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那就是做一个介绍啊，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没有讲这个人罪大恶极，保罗没有罪，但是为什么把他压在这里？这是一切的犹太人啊，向这一个菲斯都恳求，不能够叫他活着，他该死，但是却也没说出他有什么罪来啊，他该死，求什么呀？求他不能活着，就是说要求菲斯都要把他治死的意思。因为只有菲斯都这个他是什么有权柄的巡抚嘛。我们知道比拉多是巡抚，曾经啊这个给耶稣定案，这里呢又是巡抚，所以犹太又要求这个巡抚来给保罗定案，但是神的时候不到，不能这样做。所以下面我们看二十五节，再一次看到菲斯都的口中在证明保罗没有罪。大家念一下这节啊，二十五节，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表明保罗的意图啊，这个什么呀，巡抚都得听，是不是？因为他要这样做，所以我就定义把他解去。所以菲斯都的口里都说明，我查明他没有什么罪，没有什么该死的罪，那么就不应该把他放掉嘛，是不是？并且呢，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就定义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决定在于谁呀？在于神，决定在于保罗的要求。保罗遵循神的旨意提出的要求，也没有人能够违背，连巡抚都得答应。他说，所以我就定义把他解去。当然了，也经过保罗是罗马的公民嘛，他要求上告皇帝，我就要把他解去。下面就告诉这个亚基帕王为什么请这个王来听奏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犯人要把他带到皇帝那里去，没得陈奏，意思说不出名堂来啊。所以二十六节说，论到这个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向奏明主上，主上就是皇帝。你要见皇上，你要把这个犯人带到皇上那里，你得有所陈奏，你不能够什么都说不出一句，更说明保罗真是没有罪啊，我没有确实的事，说不出一条来，一条罪都说不出来。你不能莫须有，什么都说不出来，你就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我没有什么可以陈奏明这个主上的，因此我带他到你们的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的面前。这就是说啊，要求希望亚基帕王来做出一些个啊具体的一些个事实啊，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那就是亚基帕王能够帮帮他忙，怎么样能够写出几条来，是吧？所以他说，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说不出罪案来啊。所以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都可以透出保罗真没有罪恶，保罗就是没有罪恶，保罗真的就是没有行过不义的事，对神对人，你不管是在宗教上，不管是在政治上，他就是没有不义的事，所以弄得巡抚都头疼， 弄得巡抚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就请亚西法王来帮帮忙，使得他有所成就，那么就可以把他押送到罗马去。所以这一切就给我们看到，神使君王使在上掌权的执政的都在为神的这一个旨意在效力，也就是为保罗在效力。因为保罗决定了我要上告该撒，所以下面这些个官呢就得为他这件事来效力。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的神他真是掌管人类的历史，神的旨意是必定要通行的，神在保罗身上的旨意不会是似而又非的。保罗既然明白神的旨意要他去罗马，但是他作为一个囚犯，他根本不可能到罗马，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把他押回到耶路撒冷，把他定死罪。哪有什么可能他能够到罗马去呢？竟然在不可能当中，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所以更加让我们看到，今天只要你明白神的旨意，你没有什么可惧怕。我们要学习效法保罗的是什么？就是对准目标，在任何的艰难困苦当中能够百折不挠，是不是？一直都能够对得准，能够坚定的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能够在灵里能够看透认识魔鬼的诡计，不被仇敌左右。所以保罗能够这样的勇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从23章到24章再到25章这连续几章给我们讲明的这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因为保罗他对神对人他没有亏心的事，他是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神帮助他，万有为他效力。如果我们这里有亏欠，那里也有罪恶，这里也找出毛病来，那神的手就要缩短，神就不能帮助我们。所以保罗所以得到神的帮助，还是因为他本身真正的能够是这样的，能够什么呀？能够真正的这一切死透，而且活出美好的见证。他有美好的见证，在神和人面前，哪怕是在受审的时候，他都有好的见证。所以就看见神帮助他，使一切的一切都为他效力。所以这就是今天在这个25章给我们看到的。无论是犹太人怎样的害他，终究犹太人的计谋是归于失败，是吧？一次的要埋伏杀他，又一次的要埋伏杀他，最终还是失败，又要把他提回到耶路撒冷去，仍然是失败。只有神的